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我们实在要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给了宝贵的说话，我们给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让我们不会偏行己路。阿爸父上帝，求你今天早上灵亲自来感动我们，叫讲的听的一同受造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咁喺過去一個禮拜，如果你睇電視新聞咧，香港嘅新聞咧，或者係澳門嘅新聞咧，最矚目嘅都係關於打風嘅，係咪？香港話回歸以嚟第三個嘅十號風球，咁如果我有你都有家人喺香港咧，都會關心啊，唔知道自己嘅爸爸媽媽喺香港佢打風嘅時候會點咧？有冇平安咧？咁都會打電話翻去問候。嗱，嗰封叫天鴿啊，天上嚟嘅鴿子，唔係純良嘅鴿子嚟，居然打到成個澳門反轉咁樣，而家仲係好多嘅救災之後嘅工作。啊，講呢個風其實對我哋有咩嘅影響咧？有咩嘅思想咧？我記得當佢話打風嘅時候，話會有機會刮十號風球嘅時候，又話到咧會遇到係潮漲嘅時候。即是说是天文大潮加上十号风球会是什么情况呢？香港的重灾区就是杏花村，那些住在那里的居民说从来都没试过这样的，没有想过水可以打上来岸，将那个地下停车场淹浸的。听到有些报道就说有些醒水的就知道已经有水流下来，赶得切将车有个地下停车场揸走了，那他就免了一劫，如果不是就 total loss 的肯定。澳门更惨，就是浸死人。那事后的人就会说了，究竟有没有发出真是好的预警呢？有些人就埋怨澳門的政府，就話你點解咁遲先至話俾我哋聽，冇提醒我哋要早啲掛十號風球啊等等嘅嘢。人哋香港凌晨五點鐘就已經掛八號風球，話有機會掛九號、十號，人哋有準備，咁變咗咧殺佢哋措手不及。其實如果預先有警告、預先有準備的時候，我相信經過這一次之後，下一次有類似的情況，我想那些有車的懂得會在地底停車場揸到有那麼遠、有那麼遠，爬在多層停車場上了，你都會預備好自己來到去減低那個的財物的損失。其實我們生命記呢去到第七章的時候呢，正正是摩西對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一個預警來的，警告他什么呢？现在你要入去应许之地了，不过你入去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住了，那班叫做迦南人。刚才Amy 为我们读出了那段经文，有七个很强大的民族，不过对我们读都很翘口，那些名字读来读去都不顺，只是第一个容易读的客人，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都发觉不顺口。总之就是有七个强大的民族在那里，而那些民族他不是敬拜耶和华的，你第一件事要知道，同埋他是有些很老教的道德文化在当中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作为上帝、作为神要领他的子民入去这个应许之地，他最担心是什么呢？最担心就是会被这些迦南人的宗教或者他信仰或者他道德来污染他，结果这些人就不再跟上帝了。那这个就是等于将上帝那个心意完全是毁灭的。所以神就要要求摩西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很小心很详细的来到去发出预警，提醒这班的新生代以色列人怎样来到去面对进入应许之地一些的预备。我给他的题目是什么呢？是圣洁的子民，在底下有个神人互动，成功在望。原来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呢，其实是神和人一个互动、一个合作才可以产生得出来的。为什么呢？神本身就是圣洁的，神本身就是超越一切的了，但是神要将一班的罪人带入他的国度里面，要跟他一起生活，这件事真的很不简单，就需要神去教导他的子民，也都需要他的子民来到去配合，以至然后经过这个互动的过程， 以色列人的信靠上帝的过程里面，来到去产生一个赐福的管道，让神去赐福给他，让他成为真正的圣洁的子民。在这个讲道大纲里面有三个段落，很简单而已。第一是圣洁的子民，神呢按住他的心意呢特特去拣选以色列人，要他成为圣洁的子民。这个是神自己亲自作工的事，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做得到的，是神做事的部分。第二部分，神是讲到他要求这班的选民，这班的以色列人怎样来到去回应神圣洁的要求，那个部分，这个是最重要，我们要最要吸收的部分。当以色列人去配合神那个救赎计划的时候，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自然就产生神第三个主动去做，神主动会赐福给他的人，令到这班圣洁的子民能够有圣洁的福乐。最后的圣洁福乐产生个什么效果？人人看到信上帝是这么正的时候，那其他人会怎样？不如我都去拜你个神，不如我都去侍奉你个神，我不去拜巴力了，我不去拜其他老老教教的东西。原来你个神是这么赐福的，这个才是神最大的心意嘛。神叫以色列人做圣洁子民，绝绝对对不是为了只是救那少少的人，是为了救万民。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十九章五至六节已经讲了，他说明要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让我们逐点逐点来到去看一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首先，神是主动来到做工，去拣选以色列人，去成为他的子民，来到作他的产业。在你读的和合本圣经里面，你读第七章第六节，你是读不到产业那两个字的，你可以自己看，你如果有新译本你就看到了，我读一次你听。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作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族中拣选了你作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作自己的产业，自己子民。英文 NIV 是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特特要将以色列这个群体分别出来，成为他的私有财产。这个字呢在话本没有带出来，但其实很重要，那个概念上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私有财产。弟兄姊妹，你会明白的，你的屋就是你私有财产，你的车就是你私有财产，除了你和你允许的人可以在你屋企住，会不会周街的人随便入你门口开门入来睡你张床在你的厕所用冲凉？不会的，那个是你私有财产，特特归你自己来使用。你部车都是的，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很明白什么叫私有财产的，不是共产。共产的意思是什么？样样都要分赃，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强调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只有那个主人，只有个物主才有权来到享用的。那如果以色列是归给神，属于神的私有财产，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简单，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特特是给神来到享用，以色列人特特要敬拜侍奉神，神绝对不容许以色列人去侍奉假神。这个概念你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字眼我希望带出来给大家来到去知道。神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也都讲得很清楚，他话俾我听，唔系因为以色列人叻，唔系以色列人多，唔系因为佢靓仔，所以要拣佢。神话如果同其他民族比较，你啲人仲少。如果我要拣一个强大民族，头先嗰七大民族我都已经可以拣啦，但系我唔拣佢哋。原来神要话俾以色列人听，我拣你完全系咩？完全系出于恩典，我拣你完全系出于我对你嘅爱。神爱以色列人这个概念也在圣洁子民讲出来，神第一亲自主动拣选，神第二告诉我们他是专爱以色列人。 除了他说讲爱，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拣以色列人，因为他起初的时候，神拣选先祖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与亚伯拉罕来到立约，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之后，神就说了，我跟你立约之后呢，你的后裔呢，我都会赐福给你，我会坚立我的约直到永远。但这个就是神他基于他自己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信实，他讲了的东西一定是算数，他是牙齿当金仔，他按着他自己属性已经是百分百可靠。但是他讲完这件事，他都还做到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向亚伯拉罕向列祖来到做什么？起誓，我跟你立约，我起誓，我指住自己起誓，我要赐福给你的后代，我要跟你立约直到永远。所以按着神他本身向以色列人那种的讲法启示的时候，神是透过他自己的信实，透过他向列祖的起誓，更加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的话，神自己是什么？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即是说，首先我跟你立约，这个约是我在单方面，就算你毁约的我都会守，守约施慈爱。你毁约的时候，我仍然爱你，我仍然不离开你，那种就叫做慈爱，不离不弃的爱。神话给以色列人听，我是基于两个原因选你，第一是我专爱你，第二我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要以色列人明白这个概念。第三样东西，关于这个圣洁的子民的时候，神拣选他作为这个的私有财产，神亦都要他来到去归属于神，只是属于他。怎样才可以归属于神呢？我们要想到了，在圣经里面，神本身就是一个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当你归属于他，成为他家里面国里面一份子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可能性，你一定要变成什么？圣洁的子民。若然你不圣洁的，你怎可以在他屋企里面，怎可以在他家在他国里面跟他一起同在，跟他一起生活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抽象，圣洁是什么来的呢？简单点来说，圣洁就是将我们分别出来，神在那位超越和这个世界受造物不同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分别出来的时候还要进入什么？进入神的领域里面。所以代表圣洁的时候，就是神要将我们分了出来，挤了在祂的国度里面，挤了在祂同在的环境里面。所以神要求呢，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呢，是跟其他民族是不同的。其实神就要他似他自己，似他自己的属性，要有上帝的爱，要有上帝的信实，要学习上帝的公平公义的特性，跟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利未记那里讲得很清楚，神要求的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既然神拣选他的子民，要求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的时候，究竟圣洁生活对以色列人或者对我们今天的人其实是有什么要求呢？其实圣洁生活是强调一样东西，是强调我们不断要脱离罪，并且将自己分别出来献回给神。你和我今天要成为圣洁子民，你和我成为基督徒也都是做这样东西。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一天都靠耶稣去将自己去赦罪，去将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好像一个活祭，刚才诗班带我们唱歌去献回给神。在那个分别出来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不能够有妥协的余地。我们什么叫妥协呢？不如我听神就这些说话，但又不听神这些说话，可不可以做一点不做一点呢？我讲过不得的，在之前讲的道里面都讲过，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加不可以减的，你要跟住他来到去做。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同样因为这班的迦南七族人在里面居住，他亦都是一个沾污了的土地，因为有那些邪恶的文化，邪恶的宗教信仰在里面。为了神要防止这班选民以色列被这些迦南文化污染，甚至被他同化，神就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很针对性的命令， 要求他们入去应许之地，这个预警要他做这些事。做些什么呢？我们第一样东西要留意，要成为圣洁的民。第一样东西，神要求他们要从污染的族类里面分别出来。刚才读过经文有这几样东西，一起来到去温习。第一样东西，把他们灭绝净尽。新日本是完全毁灭 ,total destruction。第二样东西，他不可怜惜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结亲底下就是说，我不会将个女嫁给他，亦都不会让个仔娶那些的迦南女子为妻，是这样的。你就这样读这些的要求，神对他们要从这个污染的群体分别出来的要求，你就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什么。神的心意就是想他子民要与这迦南诸族来到去彻底分割。当我自己读这些神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第一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些心理上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呢？神叫他们入去应许之地，要他们什么？灭绝净尽，不可怜恤他们。你第一个想法，在我们新约圣经教导，或者在我们认识的耶稣的教导里面，是这样的。神不是叫我们爱人如己的吗？神不是叫我们不可杀人的吗？十诫里面有说，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入去那里灭绝净尽呢？如果用我们今天21世纪的标准来想，是等于什么？是种族灭绝的。如果今天有一个民族，有人叫他去杀晒他，你估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对神那个观感，或者你对这个命令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一个圣洁的行动，是不是一个圣洁子民要求，你都会存有质疑。让我们来去想一想，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其实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其实这个是关乎神的审判。神既然知道这些迦南诸族是这么败坏的时候，神要预备以色列人入去的时候，就提醒他，你一定要按着我的方法做，才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神呢，其实是透过以色列人去做审判的工作。那我第一句问，神是不是很残忍呢？你读圣经里面说，神为什么要杀晒他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放过呢？其实这个是神的审判来的。其实神要审判一些罪人之前，他必先是发出预警的。就好像刚才我说打风，我会审判的，你继续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审判你们，我就会消灭你们的了。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当然有啦。你读过圣经里面，神是不是用洪水审判大地？创世纪里面记载到神拣选挪亚的时候，要求他做一只方舟。当其时挪亚的世代是怎样？挪亚的世代里面有一样很特色的东西，就是说地上充满罪恶。他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地上是满了强暴。神知道世界坏得很要紧，没办法来到去让一些异人继续在生活的时候，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时候，神就拣选挪亚，叫他做什么？起只方舟。是不是一起就立刻起到？起很多年的。其实在起的过程里面，神已经透过挪亚散播了一个审判的信息，神会用洪水消灭这个大地，如果你信上帝的，你不如来帮我手，一起起只方舟，到时洪水来的时候，我预埋你一份，就不是我一家八口得救，我可以容纳多些人得救，是不是这样？但结果洪水来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因为其他人都不信上帝，其他人都悖逆上帝。你们就看看，神审判人之前一定是有预警的。又讲另外一个例子，创世纪里面十八章所多玛，神要审判所多玛，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耶和华面前求情，他说如果里面有多少个好人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要消灭他？就不会了。咁后来嗰三天使咧就去到所多玛嗰度，去揾到当其时唯一仲系相信神嘅二人，就系边个啊？嗰叫罗德，亚伯拉罕嘅侄。罗德有两个女结咗婚嘅，想叫埋女婿走，佢哋听唔听佢讲啊？ 唔走，只有罗德夫妇同埋两个女走咋嘛。后来走咗出去之后啊，只剩返罗德同两个女咋嘛。你记唔记得神要用天使嚟到天火焚城嘅时候，之前系唔系神都有怜悯嘅心？凡系嗰啲愿意跟从神嘅人，神都将佢由嗰个罪恶世界度攞出嚟先审判㗎嘛。即系话神唔系随便去杀人，系嗰啲死有余辜嘅人神才要杀。包括我哋读出埃及记嘅十灾里面，神点样审判嘅？神系唔系一个灾比一个灾一路加强嘅？要求法老，向法老施加压力，要求佢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嘛。但系法老自己嘅心刚硬，神就一路将个灾祸加重，直至到第十灾嘅时候，系天使去执行嗰个命令，要击杀埃及全地的长子同埋埃及头生所有的畜生。但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残忍啊？你不觉得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是死不悔改的嘛。同样迦南人都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你读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老早告诉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立约过程里面，亚伯拉罕沉睡的时候，神跟他说，他说你要知道呢，你呢要寄居在埃及那里四百年，那里的人会苦待你，后来呢我就会领你出来入应许之地，那时呢我就会将亚摩利人赶走。他说为什么现在即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将亚摩利人消灭呢？神说好像这些圣经说，因为亚摩利人的什么罪孽还没有满盈。即是神呢看住迦南地一路污染一路罪恶加大的时候，神没有即时审判，神给了机会，直至到以色列人在这一刻他要入去应许之地，神就派他们成为那个审判的工具，就是这样的。去到以色列人现在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正是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他们心里刚硬没有回转的机会的时候，神就要藉着以色列人去审判他。这些在圣经里面讲就叫圣战神学。圣战什么叫圣战？不是现在讲的 ISIS 打那些，是神去为以色列人征战，是神叫以色列人同工去打那些，每一场仗都是按着神的名义，为神的名来去打的仗，是圣战。神要透过以色列人去审判那班人，这个就是怎么解释为什么他要灭绝正尽。或者你对迦南人不是太认识，没有读得太多旧有圣经，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呢很多关于摩西律法里面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怎样？其中有一样东西，不要将自己的儿女惊火。原来在迦南人里面呢，他们拜个摩洛的神的时候呢，他们为了想生养众多的时候，他们怎样呢？摩洛是一个 假的偶像，是一个用金属做的像，他将那摩洛是有两只手递出来的，做什么？他们就烧红这个像，好像一条铁烧红了，将自己出世的小孩子摆上去这些烧到红的东西，鉴生来到辣死他。你听到都觉得很残忍，其实就是一些这样的宗教。其实他们拜的神里面，在山上高设立的木像，设立的柱像，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男同女在那里行淫。迦南人里面有很多风俗伦理方面是乱晒伦的，你读一下利未记的圣经里面，是不是有教以色列人又不可以跟外母来到去同房，又不可以跟你姊妹同房，有很多很多要求的，圣经里面是伦理上的要求，正正是反映出他们要入去这个地方那种道德的败坏。神不要他自己子民变成这样，所以神是要采取一些我们看到今天认为很极端的行动来到去对付。神要求他们是灭绝正尽，不可联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是关乎以色列人的生死存亡。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只蚊来针你，你的行动是怎样？就打死他咯，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残忍啊？因为如果你不打死他，你会怎样？你被他咬的，分分钟。如果你在南美洲，就那些寨卡病毒来的，在非洲那些西尼罗病毒，你怕不怕啊？ 你第一件事就将佢处理咗，打死佢啦。其实如果我哋明白呢个概念嘅时候，我哋就唔会觉得神要彻底去消灭呢啲人系一种残忍嘅行动。就正如你同我身体里边，如果出现咗有毒瘤嘅时候，医生话未扩散，你会点做啊？割咗佢咯。你会唔会同医生讲啊？喂，嗰啲系我细胞嚟噶噃，割咗佢咪好残忍？你会唔会咁讲啊，弟兄姊妹？你绝对唔会咁讲噶。你希望会保住自己条命噶嘛？同样，神要佢圣洁嘅子民喺呢个应许地上得与存活嘅时候，佢一定要对呢啲迦南诸族进行呢个灭绝正罪。其实系上帝透过佢一种审判嚟嘅啫。所以你要明白呢样嘢。第二样嘢，头先喺读嘅经文里边，佢讲到唔可以同佢哋立约啊。弟兄姊妹有冇谂过，你去到嗰个点解要同嗰啲人立约呢？立约嘅意思即系话，嗱，你唔好打我，唔好打你啦，我住呢忽，你就住嗰忽啦，嗱，大家相安无事，咁叫立约嘛，系咪啊？如果唔系，使乜立约啫？如果我系好强大嘅，弟兄姊妹，我使唔使同佢立约啊？我一嘢就揼冧佢啦，一嘢就打残佢啦，使唔使同佢立约？通常你立约嘅时候系代表咩啊？你都冇十足把同人打啫，所以你諗住不如唔好打啦，大家傾掂數，你有你，我有我啦，係咪咁啊？所以立約其實如果神要吩咐佢，係當佢願意去同人立約，係代表佢對上帝失咗信心。睇一睇唔睇到啊？你對上帝完全有信心，哇！嗰七個大民族咁大，不如入到去唔好打咯，不如就同佢立約算數咯，我住呢忽都夠住啦。神唔係咁樣講，神叫佢全部滅絕正盡嘛。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代表神要求他对上帝有信心。第三样东西不可以结亲，这个就不是难明白了，因为圣经自己有解，他说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将你灭绝。弟兄姊妹，不要将子儿女同呢啲迦南诸族混合，主要嘅原因系关乎信仰嘅问题嚟嘅。我哋好多时候唔明白呢段圣经嘅时候，就今日解啦。哇！佢圣经话以色列人唔可以同其他种族结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唔可以同黑人啊，唔可以同白人啊，唔可以同其他人结婚，唔系咁样讲法。其实后边嗰个精神讲得好清楚，就系因为信仰嘅问题。关乎侍奉神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让你的仔女去跟他通婚的时候，你结果就被他勾引了，结果被他勾引了，你拜了他的神，就正如神说，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容许你跟假神来到去侍奉呢？被他来到分享，是没有妥协的余地。在今天来讲，我们讲那个的通婚问题呢，就是讲到是信仰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仔女呢，他还小还未结婚，你一定要教他，神收纳你和我是圣洁的国度，祭司国民，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如果我们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可以同一个未信主的人去二人成为一体的。弟兄姊妹明不明白？因为你不是属于你自己，你是属于神的。圣经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所以当我见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结婚不是嫁在主里面，不是娶在主里面，我是担心的。当然有时不是你人可以控制到的事，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请你继续为他祈祷，希望他对方的配偶能够认识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当你一个信一个不信的时候，可能就说，哦，你星期日你就自己回教会咯，我就在家睡觉咯，就解决咯。当你有细路仔的时候，你的细路仔带回教会还是不带回教会？你另外配偶他不信主的时候，他用不信主的方法教你的小朋友的时候，你用圣经去教你的小朋友，那那些小朋友听阿爸讲，听阿妈讲。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个问题是什么？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儿女的婚姻是关乎信仰的传承。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是不是叫我们尽心尽性爱神的时候，是不是要将那些诫命律例典章教导儿女世代相传？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 神的心意是要保障我们的仔仔女女在神的圣洁国度里面，是关乎颂扬虔诚，亦都神希望我们的仔女一路传承下去，是继续生养培育敬虔的后裔。婚姻不是两个人 happy 的事来的，那样东西当然是其中一样东西，但最重要在上帝的眼中是怎样去延续敬虔的后裔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东西。在第二样东西要做圣洁子民的要求是关乎偶像，神要以色列人是彻底来到去毁灭所有的偶像。你看他用的形容词你就知道，他说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木偶，用火来到去焚烧雕刻的偶像。意味着你读完这几句的字眼，神要求是什么？是要彻彻底底将你入去应许之地所见到任何的祭坛偶像都要什么？彻底消灭。弟兄姊妹，原来神说你要拆毁它，你要打烂它。有些东西不是打烂得到，是木造的，打不烂的，你要斩了它，斩了它都不够，烧了它，要完全毁灭。在英文圣经里面 NIV 也好 Message 里面，你会看到他用一个很奇特的字，他说 Set apart for destruction， 将这些分别出来，神要他子民分别出来归神之外，神要那些可憎的东西分别出来做什么？要毁灭。迦南人被毁灭都是 Set apart for destruction，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除了他说要毁灭这些偶像，打碎他呢，有时人会觉得怎样？不要浪费它了。哇，那个像是用金做的，那个像是用银做的，为什么打烂它？拿回来用了它，好好洗嘛。神圣经说不可贪恋这些东西。申命记七章二十五节结束尾二个节，他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什么？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什么？你因此陷入网络。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呢，我们同一些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他初信，那么你家有没有偶像啊？那么带到我们家 去除偶像的时候，啊，这个即是观音啊，这个福禄寿三星啊，好靓，那时候我用了很多钱买回来的，可不可以当古董摆啊？可不可以即是 keep 在这里啊？这么靓我不舍得，啊，有纪念价值，啊，当艺术品，啊，你觉得好定不好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贪恋这些东西，不要贪图这些东西，因为它会成为你的网络。如果我去你家除偶像，你最好拿那个东西出来搏鬼埋，抌了它，将你家分别为圣。原因就是因为神是憎恶这些东西，任何的东西去令到我们的心离开上帝，上帝都不喜欢，因为我们是特特归他。除了不可贪恋还有什么？他要教我们呢，他说你要十分憎厌那些东西。嗱，呢樣嘢唔係生出嚟就識噶啦。我頭先講，哇，嗰咁靚嘅像，你點捨得打爛佢？而家神話叫你做咩？你要十分憎厭佢。神話呢啲叫做咩咧？可憎嘅物，你哋唔可以帶入屋企裏邊。唔係咧，你就成了咩啊？當毀滅的與那物一樣。意思即係話喺神眼中，如果你容許呢啲神可憎嘅嘢喺你屋企存在，神唔會賜福俾你，神都當你呢個家唔係屬於上帝嘅，要毀滅你嘅。睇唔睇到呢個聖經點嘅意思啊？佢話與那物一樣啊，你就當成了毀滅嘅嘢，因為這是當毀滅嘅物。結論就係話，我哋要憎厭神所憎惡嘅嘢。我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或者我未信主的時候，你去旅行的時候，你都很喜歡去不同的地方，去到日本你都有很多廟，那些佛像你就會喜歡跟他拍下相，是吧？啊，如果我信主上一耐，我就發覺原來我讀下聖經的時候，我知道有些事我不應該做。特別呢，我就問過一些弟兄姊妹問題，你會不會今天跟他拍 selfie 呢？啊，天壇大佛在這裡，先弄一張照，哇， 我与偶像有什么相关呢？弟兄姊妹，你估上帝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开不开心呢？不开心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是特特是上帝的子民，你是归他。所以我们留意圣经告诉我们要彻底对付这些东西。我们思想一下究竟我们怎样去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面对彻底去消灭一些偶像的问题。其实这段圣经强调一件事，神要求我们做圣洁的子民，是要我们是任何妨碍我们归向神的东西呢，我们都要彻底除灭。是什么呢？你自己知道。会不会是挂着上网？有没有东西令到在你和神之间成为一个障碍，令到你不可以更加认识神，尽心去亲近？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呢？是什么？是不是手机太多 message 啊， WhatsApp 得太劲啊？其实你要控制，不是叫你不要用，是叫你控制时间。是什么东西令到你和神在中间成为你的偶像？偶像其实的定义很简单，任何东西在你生命里面占据你生命的首位，是取代了神，那样东西就是你偶像。申命记第六章上次讲的是首要爱神，任何东西我们不将神摆在第一位，令到我们那样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甚至是侍奉里面。如果我看侍奉是我自己的王国，是我自己的得益的途径，我不是谦卑侍奉神，那样东西都成为我偶像。弟兄姊妹，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去夺去了你和我荣耀神的呢？你要想那样嘢唔荣耀神嘅，你要彻底嚟到去将佢毁灭，或者系物质上面嘅嘢，或者系你生命里边一啲嘅坏习惯，或者系你一啲嘅污秽嘅嘢，思想里边你阴暗嘅角落，你需要对付，你需要好似圣经讲，你要彻底嚟到将佢毁灭，以至你系能够完全归俾神。弟兄姊妹，当人愿意去回应神的要求，去按住他心意将自己和污染的族类分别出来，将所有在那里偶像来到完全粉碎的时候，神就愿意来到去赐福给人，我们就会享受到圣洁的福乐。按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几方面，第一是神要令到他子民是兴旺的，神是将丰富的给他子民。申命记这里讲到，无论在人数或者牲口里面加增，他说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一个不会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一只不会生养的。可能你今天读的时候你不觉得是一种福气，哇，生了几个怎么行啊，生了几个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去养啊，我是很担心这件事的嘛，是吧？但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讲呢，创世纪第一个神赐福的呢，就叫我们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生养多在农业社会里面是福气，因为你多人手可以做工，你多人手的时候要跟人家讲数的时候怎样，你都多人来到跟人家讲啦。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嘛。生养众多，其实神是不是只是比人口多生畜多的？不是的，神赐福比他的子民人口多生畜多的时候，他对应会赐福给他什么？你的物产你的财富都多嘛，是不是后面这么说，他必爱你赐福给你，使你的人数多的时候是什么？地的所产出的有五谷新酒油以及牛犊羊羔，即是说呢，你生多几件不用怕的，他比你赚多些钱，他比你有足够的财力来到什么去养你的儿女，有五谷，有新酒，有油。好了，你说当我们有很多的财富的时候，当我们有人口众多的时候，神赐福给你，但是你还要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有才行，知不知道是什么？好像你和我今天这样，如果你很丰富的，你可不可以餐餐大鱼大肉？为什么不行？你怕三高嘛，是不是？神说给多一样东西你，很正的，他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财富多，人口多，健康给埋你，正不正啊？圣洁的国民嘛。最后一样东西更加重要的，给埋平安你。你有健康了，你享福了，人哋就会窒到你嘛，人哋就想嚟侵占你啲嘢嘛。神话唔使惊，我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嘅神喺你哋中间，佢系大而可畏嘅神。即系话神佢会同佢子民同在。当我哋维持喺个圣洁嘅状态，你记住啊，当你维持喺个圣洁嘅状态，神就会点啊？同你同在。当你离开了上帝圣洁的时候，不是神不想你同在，你这么污糟，你怎样可以同上帝同在呢？神就会同你一起。当你同神一起的时候，你遇到仇敌的时候，神就已经打发了一些黄蜂在你面前来到去驱赶你的敌人。甚至神同你想到无微不至，他说以色列人啊，你入到迦南地，我不会一次过杀他们的。为什么啊？因为一次过杀晒咧，你住唔得咁满嘛，你住唔得晒嗰啲地咧，嗰啲野兽咧就会出嚟咧，就侵占你的土地。我慢慢杀佢，慢慢杀佢，等你慢慢生多啲，慢慢生多啲，可以占晒啲地。神系无微不至嚟到看顾以色列人，赐福俾佢。我哋思想一下，今日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将佢分别出嚟，成为佢圣洁子民。对你和我有什么意思呢？神的百姓是要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要分别出来，我们要成为圣洁，但是神不是叫我们关埋道门做圣洁的子民，不是叫我们在 RCAC 里面做圣洁的子民，是他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他在大祭司祷告里面为他门徒祷告，我不求天父上帝你要他们脱离这个世界，只是叫他们脱离个恶者，脱离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脱离我们的私欲，脱离我们在罪里面的东西。神要我们脱离罪，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有影响力。我们的影响力就是让人看到人在我们身上的属灵，譬如就是刚才讲的那些，人看到你的生命这么正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去回应新约的弟兄姊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和以色列人是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一样是圣洁，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讲得很清楚，目的要神要呼召你和我成为圣洁子民的目的是很清楚，要宣扬那些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要作我的见证人，你要告诉人上帝怎么好。不过你告诉人上帝怎么好，不是得把口告诉人怎么好，你是要经验到上帝怎么好，即是说你要跟上帝真的有亲密的关系。你倚靠神的时候，你得到上帝恩典，你不用说，你自然就告诉人，哇，我神真的好，我神真的多恩典，人家就会因为你的神这么好，归荣耀给他。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要求你和我要面对。最后这段圣经给你和我最大的提醒是什么？要彻彻底底对付罪，你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一起祈祷。阿爸父上帝，我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都满身罪污，但是你差遣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去救赎了我们，去用你的爱来到去永远的爱我们，去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去神的国度里面。神啊，我们在你的国